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嚟到世上嘅时候，宣称佢系世上嘅光。求主恩待我哋，我哋属你嘅人，我哋都蒙差派要进入呢个世界里边，成为世上嘅光，世上嘅盐。求主恩待教导我哋，让我哋嘅生命成长以至成熟，让我哋能够为主发光，荣耀你嘅名。我哋将今日我哋敬拜你嘅时间交到你嘅手中。当你继续敬拜你，我哋愿意领受主嘅话语嘅时候，求主教导我哋用谦卑嘅心遵行话语嘅心。我哋嚟到系等候喺主嘅面前，求主亲自向我哋讲说话，让你知道我哋嘅需要。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年早上我哋一从嚟到查考嚟到领受嘅经文系旧约箴言24:13-16，请听我读完呢段嘅经文。第十三节话：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断绝。第十五节话：你这恶人，不要迷伏攻击义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在今日经文里面，我们一同来到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明天会更好。我们作为属神的人，在这个末世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但我们环顾我们周围的环境，世界的人向我们发出的声音，就说明天是没有盼望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有见证，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我们知道属神的人明天会更好，而没有神的人明天是不会更好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英国首相当他在经济峰会的时候，德文伦敦被恐怖袭击的时候，他未赶到去伦敦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向公众来到是谈话。他特别的提到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恐怖主义是没有盼望的。我想我们可以接受相信他所讲的是真的。但同时我们再想想的时候，今日其他世界的人面对恐怖袭击，我们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有盼望，是不是有前途的呢？用武力来解决恐怖袭击的问题，是不是有前途，是不是有盼望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没有前途，是没有盼望的。但面对恐怖的袭击，你不用武力又不是，你用武力又不是，今天人类就在这样的困境里面等待答案。基辛格，美国出色的老年的一个政治家，曾经在一次的演讲里面，他对当时的人说，今天人类正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所面对的是两条路的选择，一条路是引到完全的绝望，另一条路是引到完全的毁灭。祈祷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选择哪一条路。他意思就是说，你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究竟我们应该选择哪条路呢？人类走的是最终走到彼此毁灭的那条的道路。这个圣经如果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人类最终会汇集所有我们的军事的力量，在中东的树，以色列的北部的地方，打最后一场的战争。我想我们认识这个时势的人都会觉得，人类正是走向哈米吉多顿，将来这个世界大战的战场。圣经早已经预言，今天的盼望在哪处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起来，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将这个盼望是给过今天的人类，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明天会更好。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有明天更好的健康。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明天更好的灵性。然后第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会有明天更好那种的生命。如果我们有明天更好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不能够隐藏，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让人看见。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边，佢宣称佢系世上嘅光，唯一嘅光，独一无二嘅光。你同埋我信咗耶稣之后，我哋被差派进入呢个黑暗嘅世代里边，需要光嘅世代里边，做光做盐。我哋先嚟到睇我哋所领受嘅系乜嘢？第十三节话：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地的蜜，便觉甘甜。呢个教我哋要食蜜，蜜糖咧帮助我哋，俾我哋有身体嘅健康。食咩嘅蜜咧？呢度特别系提到要吃蜂房下地嘅蜜。蜂房下地嘅蜜就系话你去到啲蜂巢嗰处，一攞出嚟嗰啲嘅蜜糖是仲系滴紧落嚟嘅，系最新鲜嘅，系冇添加嘅，系冇经过人手嗰种嘅任何嘅处理嘅，系最纯正最好嘅嗰种嘅蜜糖，能够叫我哋身体有健康。所以第一，我哋发现神要求我哋注意身体嘅健康，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因为神愿意人有全人嘅健康。不是只是灵性的健康，我们同时都需要身体的健康。约翰三书告诉我们，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神愿意我们灵性健康，身体又健康，也都让我们看到，我们特别一会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神愿意我们灵魂都健康，因为身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的灵性，灵性的健康影响我们身体的状况。要努力的靠主的恩典去操练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有健康。当神将迦南美地赐过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我所赐过给你的地方是流奶与蜜的地方。神让他们去到那个地方，那里的出产能够叫他们有身体的健康。神何等着重我们有身体的健康，但可惜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看，我们只顾今天我们的吃吃喝喝，今天我们怎样玩，我们怎样的快乐，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将来呢怎样，我将来才算。蜜糖是叫我们长远有身体的健康，和药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很不相同的吗？这个药是针对我们身体没有健康有疾病的人，我们的需要。我们伤风感冒，医生的药吃下去的时候鼻水就止了，咳嗽那些药吃下去的时候咳嗽就停止了，針對我們已經身體有軟弱的。你蜜糖吃下去即刻不會見到有什麼功效，遲些都不會見到什麼功效，是慢慢逐漸的建立我們身體的健康，加強我們免疫的能力，讓我們能夠對抗疾病。明天會有更好的健康，明天有更好的健康，就是今天我們要留意我們的健康。如果今天不留意我们健康的时候，只是吃吃喝喝吃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不理个效果怎样，不理将来健康如何，那这个是不符合这里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不理我们将来的健康情况怎样，我们只是今天我能够工作赚钱，我就拼命赚钱透支我们身体的力量，到这个地步我们很容易病。所以人说年轻人不关心健康的问题，捱几多晚夜都不紧要的，拼命玩玩到累就睡觉，没什么健康问题啊。年轻人不关心健康的问题，而老人家呢就没什么问题他关心，只是关心健康的问题。为什么老人家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建立我们身体的健康，遲些我們就要補回數咯。我們不能夠說我有錢我不怕，我病就病，我可以看醫生，這個不是最聰明的做法。是現在我們怎樣維持健康，以致我們將來有更美好的健康，這個是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有更多的资讯，更多医学的常识，更多的食物，让我们能够吃得更加健康的。我们更加要靠主的恩典，给我们懂得把握这些资讯，把握这些食物，给我们吃了之后我们更加健康。常常专家提醒我们不要吃烟，不要过量饮酒，危害你的健康。饮食要注重吃些什么令到你身体越来越健康的，要有正常的睡觉的时间，不要工作过劳，不要缺乏运动。年轻人总是呢，我现在不需要运动啊，我没事啊。我们不肯投资时间，今天做运动的时候我们必须预留一些时间将来去养病。可能我们将来要预咗嗰啲养病嘅时间咧，远远多过我哋投资喺操练身体健康嘅运动上边，咁都系唔系好合化算。系神嘅旨意，系要我哋有明天更好嘅健康，好似摩西一样，系一个好嘅榜样。圣经话佢死嘅时候120岁，今日科学家都应承我哋话，好啦，我哋努力，我哋将来咧都可以活到120岁。如果120岁没有健康，没人欣赏。例如活到120岁都摩西一样，他死的时候圣经说他120岁，但眼睛没有分花，他精神没有衰败，这个才是真正明天会更好的健康。最近在国内一个电视台的树是看到个节目，健康的节目，他访问一个78岁的老演员。这个的演员，他们说当他们想他去参与一个的很大型的制作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就在处辩论究竟我们应不应该找他呢，他不知道健康的情况怎样，会不会他不捱得那么辛苦拍戏的过程呢。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要估下了，不用那么多辩论了，我们送他去医院的时候做一个检查，彻底的检查，看他承不承担得起今次的拍戏。当他们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检查他的心脏，医生走来报告给他听，说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个78岁的人，他的心脏比一个30岁的人更加健康。看他的骨质检查，他的骨质的密度的时候，说他的骨质比年轻人更加好，他的脑袋完全的清醒，长篇的剧，长篇的台词他背得头头是道，没有比年轻的人是逊色的。明天会有更好的健康。今天问他，你怎样维持健康维持得这么好啊？我自己发明一些的很简单的运动，但我天天都做，我一定要坚持要做得好。我经常拗头拗头拗头功，我时时搓下我的手，搓手功，踢下我的脚，踢脚功。主持节目的中医说这个都有根据的，中医根据，西医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根据了。总之他注意他的健康，所以到78岁的时候他比年轻人更加的健康。神愿意赐福给我们，因为摩西是特别的人物，没错，神特别赐福给他，我相信。但他所经历的旷野40年那种艰苦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这么艰难一段时间，对他身体那种的力量的要求是相当相当的大。他自己努力加上神的恩典，照样的今天我们祈求神的恩典，加上我们自己对健康的努力的操练，我们相信我们都能够有明天更好的健康。因为神话给我们，你不要以为这个身体是你的，这个身体是我的，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如果哪个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不要说身体是我的，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不要只求今日的享受，要注意未来的健康。第二方面，第14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明天更好的灵性，这个都是我们要追求的。 十四節話：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覺如此。你若找着，至終必有善報，你的指望不至斷絕。呢、這個教導我哋，我哋得到智慧，也必覺如此。必覺如此嘅時候就話，好似蜜糖一樣，蜂房下地嘅蜜，點樣可以俾到身體健康？屬靈嘅智慧同樣可以俾到你靈性嘅健康。你做一個比較，神願意我哋身心靈都健壯，能夠榮耀佢嘅名。咁究竟也必覺如此。十四節靈性健康點樣同身體健康做一個比較呢？蜜糖同埋智慧點樣嚟到比較呢？點樣相似呢？第一係領受蜜糖對身體健康，靈性健康點樣領受智慧都係一樣嘅。點樣領受智慧呢？十四節話：你心得了智慧，個心得了，然後呢，跟住下半節話：你若找着揾得到。呢兩句說話教導我哋點樣去得着智慧，讓我哋嘅靈性有健康。你心得着，英文聖經係認識知道，但中文聖經譯得更好，係心得着。心係思想，係頭腦，亦都係我哋生命嘅中心點。即係讓神嘅智慧進入你嘅思想裏面，成為你生命最中心嘅一部分，嗰、那個嘅引導。你心得智慧，我哋食蜜糖點樣食呢？咪領受，然後消化，然後吸收，然後身體得到強壯。我哋領受神嘅智慧都係咁樣，你要去聽，然後去記得，然後去實行，然後去教導別人。呢四樣嘢好似食蜜糖一樣，幫助我哋身體會有健康，幫助我哋靈性有健康。我哋唔好淨係聽，聽到要記得，用你嘅方法去記得。唔係我哋每日嘅靈修，我哋翻嚟做禮拜，我哋參加成長班係冇用嘅。好似睇電視啫嘛，睇咗電視劇之後，人哋講乜嘢你都唔記得。要聽，但要記得，要去實行。冇實行都唔得嘅，我哋常常話，仲要教導別人。當我哋做咗呢四樣嘢嘅時候，我哋就好似吃蜜糖一樣，成為我哋生命一部分。神對以西結先知話：你攞一個書卷，神嘅話語、神嘅經卷，然後你食落去。哇！我諗先知食嘅時候啃落去，梗係好辛苦啊。但佢話食咗落去之後咧，佢發覺甜好似蜜糖一樣。神嘅話語就係咁樣。而且你話你若找著，如果你揾到，呢個揾到嘅意思唔係話你行街嘅時候突然間，哎，馬路嗰處見到執咗上嚟，不費功夫，唔係咁樣。呢個找著係追求下功夫嘅，付代價嘅，去領受得到神嘅智慧，係咁樣去找著。當你揾到嘅時候，當你有智慧嘅時候，那個結果係點樣呢？至終必有善報，唔係立刻有善報，唔係立刻有善報。但我哋先睇睇呢個蜜同埋呢個嘅智慧，仲有另外一個比較。因為是好的，我而你要吃蜜，因為是好的。蜜對身體係好嘅，智慧對靈性係好嘅。呢、這個好，聖經原來呢個用字有一個意思，就係話能夠發揮佢應該有嘅功能。一樣嘢能夠發揮，神創造佢，要佢有嗰種功能，佢能夠發揮到嘅時候，呢樣嘢就係好啦。所以耶穌話：好樹結好果子。如果嗰棵樹佢結唔到果子嘅，壞樹；結啲果子唔好食嘅，酸酸澀澀嘅，冇營養嘅，是壞樹。好樹結好果子，因為它產生到神造它的功能。所以無花果樹不結果子的時候，耶穌咒咒它，你是壞事，壞樹靈的。人好人就是我們能夠發揮神創造我們的功能的時候，神創造我們為了要榮耀它， 当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功能，就是爱神又爱人的时候，这是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就是不懂得爱神又不懂得爱人的时候，我们发挥不到神创造我们的功能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坏人。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单只有好的蜜糖，也都有坏的蜜糖。属灵的智慧都是这样，有好的智慧也都有坏的智慧。食物不好，因为是假的，中国大陆很多啦，我们经常听到食物不好，因为有太多杂质。食物不好，因为宣传上面呢言过其实，明明没有这样的功用，宣传有这样的功用，达不到目的。不好的食物，食物因为太多的添加上去的东西，变成害人，致癌的成分在那算，达不到目的，是不好的食物。智慧都有假的，智慧都有不好的。世界上面我们看多少的书所宣传的是敌挡神，敌挡神的真智慧，那些的言论多少的异端邪说破坏人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假的智慧，害人的智慧。锋芒下敌的物是纯正的物，神的话语才是那种锋芒下敌纯正，我们灵命的蜜糖。智慧是好的，因为教导我们敬畏神。智慧好的，因为教导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一条蒙福人生的道路。然后第三方面说，你吃了锋芒下敌的蜜便觉甘甜，就是十四节这里说，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断绝。第一，我们留意心灵的智慧。这个话不是很多时候不是即刻就见效的，好像蜜糖一样，你不是吃了之后即刻一分钟就强身健体，是逐渐慢慢，是明天会有更好的健康。神的智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反而我们发现有时神的智慧，我们按照神的智慧过生活的时候，我们遭遇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逼迫。他初期教会的信徒一样，三四百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坚持在神的智慧里面过生活，他们经历多少的逼迫，多少的痛苦，多少的患难。但这个应许我们，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虽然不是即刻的能够在我们身上带来给我们有我们要的平安喜乐，但这个是将来里面我们会得到的。这里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贪图即时的回报。今天一个即食速递的时代，很多人被人骗，就是这样，付很少的代价即刻有功效。在街边说这种药你拿回去值很多钱的，但即刻有功效，叫被人骗。几多今天的人在患难的里面，就是因为急功近利。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文化，急功近利的文化。我们不可以是等待，我们即刻要得到我们想得的东西，即刻要享受我们所能够享受的东西。这个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智慧，是假的智慧。你看看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个英国的年轻人高考四个 A， 他即刻要跟他女朋友有享受，所以即刻呢杀了他的父母，又享受一轮，都没有想到将来。这样的人没有前途的，没有将来的，只有现在，现在的享受。但神的智慧不是这样。台湾最近都有高考，新闻告诉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妈妈因为想她的仔一步登天，可能个仔读书又不是那么厉害，所以妈妈用几十万的台币找一个电子专家来要设计一个作弊考试作弊的器材。结果这个仔在市场那处被捕，妈妈又被捕，电子专家又被捕。这样的妈妈只是顾今天我的仔考第一， 就算作弊考到第一，佢都系冇前途嘅。佢唔识做嘢，就算今日考到第一，一生良心都不安，只求现在嘅回报。但系神嘅话语却唔系咁样，神俾我哋嘅智慧就系话，我哋按照神嘅智慧去行事，就算今日现在唔得到回报，我哋得到神嘅应许，至终必有善报，你嘅指望亦都唔会断绝嘅。你睇下亚伯拉罕系一个最好嘅例子。亚伯拉罕敬畏神，佢又爱周围嘅人，爱佢嘅侄罗德，带佢一齐出去。结果罗德佢啲羊群越嚟越多，牛群越嚟越多，咁啊，佢嘅资产丰富，咁啊，亚伯拉罕资产都丰富，咁啊，两边嘅仆人咧嗌交嘅时候，亚伯拉罕话唔得啦，我哋唔能够继续咁样合作落去，要分开啦。分开嘅时候，亚伯拉罕好有智慧，佢爱神又爱佢侄，佢话你睇下啦，周围边啲系最肥沃嘅地方，你拣啊，你要去边度，你去，你拣咗先。这个罗德没有智慧，不懂得尊重他的长者，他贪心，他将最好的全部据为己有，最肥沃的他选了。你先说他向东迁移，最终去到所多玛犯罪作恶的地方，自私自利的人，不根据神的智慧，不爱神又不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人，结果我们看到当他得到那些最受赤的地方，他罗德剩下给他那些受赤的地方，但是神给他应许是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你向东观看，你向西观看，你向南向北来观看，你所看到的地方全部都是我要赐过给你的，而且你的后代必定好像尘沙一样那么多。神说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就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他有智慧，他不是急功近利，神赐福给他。你若找着，始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断绝，这个是神的应许。而且这里我们看到十三节那个比较，就是说吃蜂房下地的蜜更觉甘甜。我喜欢的是中文这个甘甜的翻译。我上个礼拜去主持一个婚礼，一个神学生，一对神学生的婚礼。他们请一个以前他们这个新郎在加拿大同一个教会的一个的长者，已经结婚四十几年的了，做婚面。婚面的时候，这个教授讲的说话给我有很大的感触。他说婚姻是怎样的呢？他说先是甜，结婚初期很甜蜜，蜜月期过了之后呢，就苦就来到了，有很多艰难的事去经历，可能大家适应方面呢有很多的艰难，建立家庭有艰难，但他们坚持下去，到了最后呢，苦尽甘来，有甘那种的味道。可以留意特别这个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到出来的，如果吃蜂房下地的蜜便觉甘甜，那个应该是说呢，他口腔里面是觉得甘甜的。很多人当他吃的东西是苦的时候，即刻拿出来，因为苦的药，苦口的粮食，快点找些水冲下去，让口腔不会再有味道，因为太苦了，甜的东西太甜都不行，把些冲了它。但甘就不是这样的，甘是初初吃的时候苦苦地涩涩地，但你容忍让它慢慢落咗去的时候，你口腔会感觉到甘甜，是甘的，苦尽甘来。所以他说到了他现在这样的年纪呢，他只能够对他说我没了你不行了，那个甘的味道来到。但今天短视的人是怎样呢？一苦来到的时候就放弃，所以永远尝不到甘的味道是怎样。当我们有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那个甘甜是什么的甘甜呢？爱的甘甜，爱神的甘甜，爱别人的甘甜。爱是甘甜的， 爱太甜的时候呢，就只是一种溺爱，我们不能够忍受得太多溺爱。但是爱中有盐，盐中有爱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会是苦尽甘来，我们会尝到那种爱甘甜的味道，那果效是好的。智慧所带来的那种的甘甜是什么甘甜呢？是平安的甘甜。平安是甘甜的，神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耶稣基督说世人的平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平安的时候，将你放在一个温室的里面，不会有炎热的太阳晒到你，也都不会有暴风雨能够冲击到你的，在温室的里面，那种的人为的平安。但神的平安却不是这样，神所赐的平安在风暴里面，面对风暴冲击的里面，我们心灵里面有那种平静安稳，这个是神所赐的那种在患难里面的平安。这种平安才有那种甘甜的感觉，温室的平安不会有这种甘甜的感觉。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圣经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会有明天更好的那种的生命。这个明天更好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第十五节说，你这恶人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因为义人虽七次的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这个提醒恶人不要去毁坏义人的家和他所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为什么恶人会喜欢去毁坏义人的家呢？出于妒忌，他所得到的，义人得到的，恶人很想需要，都很想得到，但他得不到，得不到的时候，恶人就要抢夺人家所有的，抢夺他的什么呢？第上半节说，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这个家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牧场，就是说这个义人他所拥有这个物质的丰富，他看不过眼，他要抢夺他的，是静静地埋伏，用奸狡的方法去抢夺人家所有的。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这个毁坏是公开的，用尽一切的方法要占据人家所有的，这个恶人的所为。圣经老早提醒我们，当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会遭遇患难。当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智慧过一个义人的生活的时候，周围的恶人看不过眼，他们不喜欢我们所拥有的。在这里我们留意，就这个恶人不是要义人的命，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要的呢是他的产业物质的东西。那原因有两个，一个呢神保守义人，好像昔日神保守约伯一样，对要攻击约伯的撒旦说，你什么都可以在他身上你要夺取，但你不能够夺取他的生命。神保守义人。第二方面呢，就是恶人很多时候用他自己的想法来到是想这个的义人。恶人没有神，没有将来，没有永恒，只有今生，只有物质的拥有。所以这些这样的恶人呢，会视财如命，即是说他的财物比条命更加紧要。所以同时他想义人的时候，都会觉得呢，如果我抢了他的产业的时候呢，他这个义人一定是很悲哀很痛苦了，比拿了他们条命呢更加紧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抢夺这个义人他的产业。第二方面，他想要的呢，就是毁坏他安居之所。义人有平安有喜乐，他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但恶人看不过眼，他要破坏他。虽然是这样，义人敬虔度日遭遇患难， 第十六节俾我哋有应许，因为义人虽七次嘅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七次嘅意思唔系话神数到七次好啦，第八次我唔帮你，唔系咁样。七系完全嘅数目，代表完全。无论你几多次都好，神都要保守你。唔系话我哋唔会被击倒，而系击倒咧，我哋会起翻身。呢个系神嘅应许。神唔系话你做咗一个义人，你敬畏我，你走我嘅道路咧，你一生会亨通平坦，唔一定。但系咧，当我哋被攻击、被抢夺嘅时候，神叫我哋会起翻身。但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一次，佢就咩都冇，一次就足够，唔翻得到起身。但系属神嘅人有智慧过义人嘅生活嘅。神保守佢到底，仍必兴起。呢个系神一个应许嚟嘅。诗篇三十七篇，诗人话：义人嘅脚步被耶和华所立定，佢嘅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仆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哋属神嘅人，我哋经历乜都咩都好，我哋感谢神。神应许要搀扶我哋，仍必兴起，因为神嘅爱。神爱罪人，神恨恶人嘅罪，但神仍然爱嗰个犯罪嘅罪人。如果神爱罪人，何况义人、属神嘅人、敬畏神嘅人，神岂不更加爱佢咩？所以撒加利亚书第二章话：神保守佢嘅子民，就如人咧保守佢眼中嘅瞳仁一样。你的眼珠，你咁几咁珍惜，你要出尽你嘅能力保护佢。神就系咁样保护属佢嘅人，因为神爱我哋，所以呢个系神奇妙嘅应许。保罗喺呢方面有最好嘅见证。保罗相信耶稣基督，接受挑战，去做宣教士，有冇经历患难呢？一个咁敬虔爱神嘅人，咁肯侍奉神嘅人，咁积极努力嘅人。但他经历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只是被打都几十次，不是七次那么少。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有一次提到他在亚细亚的经历，可以给我们深深了解到一个义人如何蒙神的保守。义人的生命明天会更好。他如何提到那次的经历呢？他在亚细亚他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他自己都没有能力面对了，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希望，自己心中也断定是必死的，自己预咗会死。在今次的患难里面，叫我们不靠自己，但就在绝境的里面，很多时候神将我们放在绝境里面，为了叫我们不靠自己。保罗在绝境里面说，只叫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然后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神都要拯救。这个是神的应许。保罗在极大的患难里面，甚至绝望的时候，他紧紧抓住他的神，神俾佢有盼望，佢盼望就系神以前点样拯救我哋脱离极大嘅死亡，现在佢仍然拯救，将来我哋相信佢仍然要拯救。呢个系我哋嘅神。当我哋有咁样嘅神嘅时候，我哋明天会更好嘅生命，有根据，有把握。人嘅盼望建立喺神嘅身上，冇神，人唔会有盼望。有神有盼望。呢度呢段经文话俾我听，盼望嘅根据第一在于神。冇神嘅人系冇盼望嘅，佢最多嘅盼望系今生。属神嘅人有今生嘅盼望，亦都有来生嘅盼望。沙特一个近代好出名嘅失传哲学嘅 大師，他死之前一個月，他宣稱，他說我堅決拒絕灰心喪志，他說我對我自己說，我知道我會在盼望之中離開這個世界，他知道他會死。又停了一陣之後，他很悲哀地繼續說，但是盼望需要根基，但是盼望需要根基。他知道作為一個無神論者，他只可以告訴自己，我要有盼望離開這個世界，但他的盼望他明知是沒有根據的，根據什麼給到你這樣的盼望去進入另外一個世界呢？他沒有盼望，因為他沒有盼望的根基。這裡經文告訴我們，我們的盼望的 根基也都在於神的應許，我們的盼望的根基在於我們肯做一個智慧人，按照神的原則過生活，過一個義人的生活，這樣的人我們的盼望有根據。因為我們犯罪作惡走自己的道路，我們的盼望都是沒有根據的。還有我們的盼望在於什麼呢？就是在每一個患難裡面，每一件的經歷裡面，每一個經歷裡面有神直接給我們那個的應許，這個才是重要的。有一個的神學家叫 Louis Meade， 讀神學的人很多都認識他，因為他所寫的書幫助了很多人，特別在基督教的倫理學上面帶來很大的幫助。他曾經講過一個見證，我結婚之後和太太一直都很想生 BB， 他們等有盼望地等，等了10年神終於給他們一個 BB。 太太懷孕到6個月的時候突然間有問題，他漏夜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說你太太早產，你快點打電話送去醫院。但是醫生在電話裡面跟他說，同時我要告訴你，我以前不記得告訴你，沒有告訴你，你將要出生的 BB 會是嚴重地畸形的一個 BB。 這個神學家聽到的時候再問醫生，你說嚴重的畸形是多嚴重啊？他說十分嚴重的畸形一個 BB。 那在救傷車裡面送去醫院的時候，這個神學家對他太太說，我們仍然有盼望，我們盼望在於神。結果去到醫院，經過幾個鐘頭之後，這個醫生出來對這個神學家說，他的臉上面帶著很尷尬的笑容，對這個神學家說，你的 BB 很健康，很健康，我的判斷是錯誤，你快點進去看這個 BB。 當他進去看這個 BB 的時候，他發現個 BB 在笑，而且跟他很相似，跟爸爸很相似，很開心。但是兩日之後，這個 BB 離開世界，他的見證停在那個地方。今天我們看這個見證的時候，為什麼神這樣對待他？等了10年給他的 BB， 又早產，以為會畸形的，但是出世是健康的，是兩日神接他回去。我們真的不明白有時神的作為是怎樣。但今天這個神學家仍然敬虔愛神，侍奉神，被神大大使用，證明了一件事，當時他接受了這一件事，又繼續走他人生的道路。他是敬虔愛神的人，他相信神的存在，但在那件事情上面，他是沒有神給他直接的應許。一般的應許他有，但直接那件事情的應許沒有。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裡面，我們怎樣實際地去過我們的人生呢？第一，我們有最高的盼望；第二呢，我們同時做最壞的打算；第三，然後我們接受任何神所賜過給我們的，相信 神爱我们，是一个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我想这个神学家是根据这样他去接受神所给他的。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在罗马处坐监，最终被判死刑。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想他都有预感，知道他在世界上面再没有很多的日子。他说我被挑电的日子到了，但他仍然积极努力的写信教导提摩太怎样继续的侍奉神。我相信这个就是很实际的盼望，不是虚构的盼望，是真实的盼望。属神的人有明天更好的健康，明天更好的灵性，明天更好的生命被神大大的使用，就是接受任何神所给我们的。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保罗说有一天我们见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要知清楚。今天我们好像对着旧时那些镜子一样模糊不清，但是不要紧，交托给神，相信这位神。好像英女王之前的佐治六世，英国的君王，当他有一年年尾向这个英联邦的人来到演讲，当时他已经是身患绝症，但他当时不知道，没人告诉他听末期的癌症。而当时社会的环境、世界的局势是极大的黑暗、极大的绝望的里面，在大英联邦的会议那处他演讲，他说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年度里面，我对那个把关的人说，请你将一支火把给我，等我可以很安全地步入新的一年，在光明的里面。他说那个把关的人对我说，他说你回到黑暗的里面，你用你的手紧紧抓住神的手，你这样在黑暗里面来到走路是好过抓住火把在光明知道的里面。我想他所讲的意思很清楚，那我们不怕黑暗，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紧紧抓住神的手，然后勇往直前，神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神赐过给我们什么，我们领受什么，这样是最安全，是明天必定是更好的一个生命。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因你赐过给人是最好的，因你是慈爱没有恩典的神，就让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晓得怎样紧紧地抓住我们的神，要奔跑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